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濒临破裂，中国启动5000亿基建投资。第二个是川普提高钢铝关税到50%。马斯克在白宫高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匹兹堡的钢厂发表演说时说，他将会把钢铁关税从25%提高到50%。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新的关税6月4号生效。但是和公开演讲时相比，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加税的项目，除了钢铁，还有铝啊，就是钢铝关税提高啊。川普说，增加钢铁关税是要保障美国钢铁工人，确保美国的钢铁企业可以生存下来。但是其实美国早就放弃了钢铁生产，美国去年的钢铁产量只有670万吨，670万吨只有中国一个小型钢厂，还不如一个小型钢厂的产量。中国一个小型钢厂产量怎么着都有一个七八百万吨啊。那么中国最大的钢厂是宝武钢厂，宝武钢厂一年的产量是1.2亿吨，所以你要追没有意义啊！就算是增加关税，美国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重新生产钢铁啊！川普说这个话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道理啊！他的这个举动让人怀疑他是想把关税战打下去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的贸易团队正在制定一个 Plan B 啊。一旦上诉法院禁止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关税，那么川普政府就会引用其他的法律继续加征关税。美国联邦贸易法院5月28号裁定，川普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对等关税违反美国宪法，超越了法律授权，要求川普立刻停止加征关税，加征对等关税。那5月29号，联邦上诉法院批准了川普政府的请求，在案件审理期间暂停终止执行这个联邦贸易法院的裁决。川普团队正在利用这段时间制定 Plan B， 那么其中一个权宜之计就是利用贸易法301条款加征关税。那这条法律允许政府在150天之内向全球商品加征15%的关税。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就是用301条款和中国进行贸易战啊。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全球各地的使领馆下达指令，要他们对就读哈佛大学的签证申请者进行更严格的社交媒体审查，重点是查找所谓的反犹太主义内容。如果签证申请人拒绝提供社交媒体的内容信息，或者把社交媒体设为私密，将会被视为规避审查，签证申请将会被拒绝。那这项政策将会适用于学生、教师、演讲嘉宾以及游客，所有和哈佛有关的签证申请人。哈佛大学校长加伯指出，这些措施是对哈佛大学坚持学术自由的报复。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致函国务卿卢比奥，还信中说，这种审查将会阻碍美国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政策不仅仅是限于哈佛大学，它有可能扩展到其他大学，破坏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形象和吸引力。川普政府现在是在攻击美国的整个的大学啊，哈佛大学只是最大的一个靶子啊，这是针对美国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恶意行为，既愚蠢又可耻啊。这是第二。第三， Axios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5月30号裁定，允许川普政府暂停拜登政府的人道主义假释计划，撤销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委内瑞拉4个国家53万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啊。拜登政府在2020年实施这个人道主义假释计划， 允许这四个国家的移民在有美国担保人的情况下进入美国，获得为期两年的居留和工作许可。那么截止去年八月，总共有53万人通过这个计划进入美国。那么今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当天就签署行政命令，终止这个假释计划。移民必须在4月20号之前离开美国。移民权益组织立刻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啊，指控川普政府违反了移民和国际法。那么这个法律要求对每位难民进行个别审查，不得集体终止所有人的假释身份。4月14号，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发布初步禁令，暂停川普的行政命令，并且要求政府对每位难民进行个别审查。川普政府随即向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拒绝暂停这个塔尔瓦尼的法官的初步禁令。随后川普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紧急干预。那么5月30号，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的结果推翻了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允许政府在案件审理期间暂停这个假释计划。那么最高法院这个裁决是通过紧急程序做出的，但是没有做出解释。不过呢，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个临时裁决，这个案件现在还在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审理，因为它是推翻了他，然后让他回去重审。那么现在回到了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重审。那么在这个期间，这52万移民，他们的身份不确定，他们有可能被捕，有可能被遣返，这是悬在半空中。这50多万人，这是造孽。第四，美国总统川普5月30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为马斯克举行欢送记者会，但是人们关注到的焦点是马斯克可能吸食了软性毒品氯胺酮。氯胺酮中国人叫 K 粉或者 K 仔，是那种他会嗨的。视频显示马斯克眼神闪烁，不断的向上看，不时的摇头。网民说他的样子很嗨，像吸食的 K 粉的样子。纽约时报报道说，马斯克担任政府效率部部长期间，每天都会带一个药盒，里面装着20多枚药丸，K 粉、兴奋剂，一兴奋剂叫阿德拉，还有其他的药丸。这就解释了马斯克为什么不时会发生一些反常的行为，包括在会议中，侮辱内阁成员，在政治集会上行这个纳粹礼。马斯克还告诉他的身边人，他服用太多的 K 粉会已经影响到他的膀胱。K 粉吸食多了有个特点，就要上厕所去尿尿。网民质疑马斯克在软性毒品的影响下，他解雇了几万名联邦政府的雇员，关闭政府机构，扣留国会批准的资金。那马斯克在出席川普为他举行的记者会，还在记者会上嗑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跟川普翻脸，他这个行为我认为他是在侮辱川普。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政府效率部的前员工，拉文贾说，马斯克离开之后，政府效率部很快会消失。拉文贾是电子商务平台的一个创始人，他加入政府效率部工作了2个月，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马斯克的人。那么马斯克的隧道建设公司总裁叫戴维斯，负责日常运营。风投巴里斯阿基斯协助政府效率部招聘和物流。那基本上政府效率部如果马斯克走的话，这个部门应该很快会解体。 因为没有人会接手这个部门，这个部门得罪人太多了。第五，路透社报道，5月30号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马克龙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终结了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那么对欧洲和亚洲构成了共同的危险。马斯克呼吁欧洲和亚洲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避免卷入日益加剧的美中竞争。马克龙是第一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的欧洲领导人。马克龙在演讲中指出，美国和中国日益加剧的对立是当今世界面临最大的风险。如果其他国家被迫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站，将会破坏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马克龙还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共同面对企图摄取领土和资源的修正主义国家。那么分析认为，修正主义国家讲的是中国跟俄罗斯。第六，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日本巡逻船5月28号在冲绳南部的海域对中国科考船实施了医疗救助。5月28号中午，中国科考船科学号，在日本宫古岛的东南方526公里处作业，有一名中国船员在作业中手部受重伤，右手拇指被截断。那么科考船立刻向日本海上保安厅请求紧急医疗援助。那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巡逻船前往救援，把中国的船员接走，送到那霸市的医院进行救治。那么近年来，中国科考船频繁地出现在日本海域，甚至日本专属经济区活动。那么就在5月26号，中国科考船陈嘉庚号出现在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以东的270海里。那么向海中投放类似电缆的设备，日本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那么现在科学号遇到问题，向日方求助，说明双方的关系正在改善。第七，中国国防部网站5月30号进行了更新，在中央军委的页面上已经没有了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的名字，说明苗华已经完蛋了。他这撤职是肯定不是撤职的问题，苗华已经抓起来了。苗华现年69岁，2017年8月担任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那么国防部发言人是去年11月宣布苗华严重违纪停职检查。人大最近公布第三号公报，公报提到苗华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那么现在苗华的名字从中央军委这个栏目中移除，那么下一步应该是正式宣布免职。那么国防部网站这次改版显然是仍然保留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名字。那么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说，何卫东应该是因为涉嫌贪腐已经被免职。第八，中纪委5月30号通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委毕景全正在接受调查。毕景全是08年到15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曾经协助副总理王岐山和副总理汪洋处理日常事务。那么2015年毕景全调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2018年担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副局长。那么因为吉林长春长生医药疫苗造假问题就辞职。2020年毕景全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委，那可能他在这个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出的事儿，应该是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行政院二月份开始清查军人、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师是否有中国的证件啊。到目前为止已经调查了37万人，发现其中有2人领取了中国身份证，有75人领取了中国居住证。这个比想象的情况要好得多啊，还好啊，就这37万人，总共有70多个人啊。那台湾行政院正在协助这些人注销中国的身份。行政院指出，军公教对国家有忠诚的义务，申领中国证件违背了忠诚义务。中国滥发居住证是要混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配合中国的对台统战，威胁台湾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另外，行政院认为中国的行为就是要破坏两岸单一户籍制度，破坏了摧毁两岸人员往来交流的秩序。十一，联合报报道，台湾民众感染武汉肺炎的人数连续7个星期上升，上个星期有41000人感染，环比上升了113%。那么预计这个星期感染人数会上升到6万，也就上升了将近一半。卫福部5月30号宣布，有21家旗下的医院6月1号开始加开武汉肺炎特别门诊和夜间门诊，主要是为了分流急诊室的拥挤情况。端午节期间民众也可以到急诊室就医。卫福部说，目前各个医院的药物和物资充足，随时可以补充。另外，台铁5月30号宣布启动防疫措施，要求乘客戴口罩，同时加强站台、列车和旅客设施的清洁和消毒频率啊。这是第十一，吉木新闻报道，5月30号，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有一个旅客突然从这个看台上跳到秦俑的3号坑，而且推倒了3尊兵马俑啊。那么秦俑坑道距离地面大概有5米，目击者说，男子首先翻过围栏，跳到兵马俑的中间层，再跳落坑底。男子在秦俑坑先是摸了一下兵马俑，然后把兵马俑推倒。警察到场后疏散了所有旅客，并且逮捕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当然是故意的，不过兵马俑本来就是碎片修复，大部分碎片修复，很少有完整的兵马俑啊。十二，中央电视台报道，5月30号中午，山东省菏泽市的运城县有一个废品回收企业，有7名工人掉进了清洁池，5人死亡，2人危重。事发当时是先是有一个工人在废旧塑料清洗池旁边工作，不小心掉进去。6名工友先后进去救他，结果先后都掉进去。结果就是5个人死亡，2个人危重。那么今年以来，中国频繁的发生安全事故啊。5月27号山东省高密市的有道化工爆炸，5人死亡，6人失踪，19人受伤。那次爆炸规模非常的大啊，蘑菇云升空啊。3月16号安徽滁州啊，石字镇金属制品厂爆炸，这个有多少人死亡？有8个人死亡，4人重伤。2月9号浙江温岭有家塑料厂发生火灾，11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事故频繁啊，但是中国官方媒体一起都没有报道过。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中国觉得中国很安全，并不是因为中国真的安全，是因为不报道，你不知道啊。13，法广报道，下星期三是六四36周年。中国各地又开始把维稳措施升级了啊！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相继被上岗或者是被旅游，限制他们在敏感时期与外界接触。那么被上岗其实就是软禁啊，被旅游就是被带到外地去啊。那么5月30号，记者高瑜被国保带走旅游啊，作家老鬼 律师朴志强、意见人士谢小玲、李尔柔等人被警察上门看守，甚至连去超市买菜都会警察跟着啊，全程陪同啊。贵州艺人是季风接到电话通知，准备5月30号、31号被旅游啊。天安门母亲创建者张先林已经受到了严密的监控。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地方财政紧张，但是政府依然在维稳经费方面非常的阔气啊，目的就是要控制这个中国国内的纪念六四的言论和活动。与此同时，网络监管也日趋严厉。有网友反映说，他因为转发了带有燃烧蜡烛的图像就被封号啊14啊。美国商务部5月30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啊 PCE 是 2.1， 这是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低于3月份的 2.3 啊，和市场预期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2.2。 那么核心 PCE 是 2.5， 是4年来的最低值。那么三月份是 2.7 啊，川普政府四月份实施对等关税，但是 PCE 并没有上升啊，这是基本上这个并不意外，因为关税川普政府实施关税战之前，美国这些零售商大举囤货啊，基本上从2、3月份都在，特别是三月份在囤货。他们应该囤了2到3个月的货，所以目前 PCE 没有上涨，核心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囤了货啊，现在卖的都是他们囤的货，而不是新的货，现在进的货应该就涨价了啊。那么另外，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我觉得大概2、3个月，你就会看到物价的上涨。那与此同时，数据显示美国人的消费信心低迷，支出增长放缓，四月份消费支出只增长了 0.2%， 低于三月份的 0.7%， 个人收入增长是 0.8%， 储蓄率上升到了 4.9%， 这是一年之内的最高水平啊。另外，密西根大学5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52.2， 环比持平，同比下降了 24.5， 那么处于历史的低位。那么这些数据都表明，关税政策和通胀预期的影响对消费者的信心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啊，因为经济不确定性，所以消费者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支出啊，这对美国经济影响很大。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今天有点多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濒临破裂，中国启动5000亿的基建投资啊。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贸易休战协议目前面临破裂，原因是中国在拖延稀土出口，美国方面不满意中方违反协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在日内瓦的贸易谈判中，美方谈判代表直接找何立峰啊，就提出来希望中国恢复稀土出口，作为交换，美方愿意安排90天的关税休战啊。那么最终是何立峰同意了这个方案。那么但是呢，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中国对稀土等重要元素的出口依然非常的迟缓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上午不是发帖说中国彻底违反了协议，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啊，说的就是这件事。那华尔街日报说，中方并没有完全兑现这个稀土出口的承诺，是因为美国商务部5月12号宣布，全球范围之内都不能用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那么中方认为这个美国商务部这个举动是一种新的挑衅，向美国提出抗议啊。美国后来就向中方解释，华为智能芯片的禁令是重申现有的政策，并不是新的政策啊，所以你还可以看，我只是跟大家重新讲了一遍，这个政策原来就有啊，所以他认为美方就是说， 中方还是应该履行这个日内瓦签的这个做出的这个承诺，但是美方的解释并没有说服中方，中方仍然拖延稀土出口的审批。华尔街日报指出，中美贸易战现在开始转向非关税的更广泛的领域，双方都在寻找新的筹码跟手段。目前美国企业尤其是汽车制造商车厂向川普政府抱怨说，中国的稀土出口迟迟不能得到审批，有可能导致这个零部件供应短缺。如果这件事情拖延下去，那有些车厂可能会停产，美国车厂可能停产。那目前呢，中美高层贸易磋商已经停了没有，不存在所以美国方面也没办法直接跟中国进行协调和沟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打破僵局需要川普跟习近平直接通电话。那考虑到谈判的复杂性跟重要性，需要领导人介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渠道那么今天下午川普就跟记者说，他说他会跟习近平通话希望双方能够解决问题川普应该讲过十次他跟习近平通话，但是每次都没有实现那么作为中国放慢稀土出口的报复，川普政府要求美国的公司限制对中国出口关键技术和部件，包括什么？包括 C919, 就是商飞的 C919 的航空发动机，芯片企业需要的 EDA 软件与此同时，美国针对中国违反公平贸易原则以及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的行为展开调查那么这个调查有可能对中国的药品和其他产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那么还有就是签证这个川普政府宣布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留学生的签证。那么华尔街认为，中方觉得，华尔街日报指出，中方认为川普这一系列动作都是谈判手段，所以到目前为止中方没有表现出妥协的迹象而求是杂志5月28号发表评论说，要为中美贸易战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文章说，美方刚刚离开谈判桌就立刻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打击力度，这表明解决贸易争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华尔街日报基本上就这些。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就是，中美双方现在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方那边呢，现在你看，中方那边现在开始评估，四月份就是美国关税战开打，四月份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出口数据，得出的结论是，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么看法就是川普是虚张声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日内瓦谈停火协议之下，美国仍然对中国加征 40% 以上的高关税，中方觉得有点吃亏我给你放行，你还对我征 40% 的关税，所以中方呢就不大愿意在稀土出口方面放松太多，出是出，少量的放行，而且这个少量放行的审批流程很慢，这才把川普给搞翻了这所以双方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其实发生了一些逆转发生了逆转。那事实上，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 PMI 数据，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5 前值是 49.0那么上升了 0.5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 PMI 是 50.3 之前是 50.4 综合的 PMI 是 50.4 原来是 50.2 其中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新出口订单指数 47.5 比上个月上升了2.8个点 新进口订单指数 47.1， 那么比上个月上升了 3.7 个点。那么外贸企业普遍反映美国订单在加速的下，那么出口情况有所改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彭博社5月30号报道说，中国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将会发行债券或者采取其他的金融工具，募集5000亿资金，用于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项目，缓解美国关税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政策性银行将会应用所谓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来筹集资金，人民银行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所以呢，5000亿人民币的初始资金会使总投资增加几倍，因为它只是提供一部分。那么项目也会获得银行的贷款或者其他形式的融资。证券时报报道说，国家发改委4月份已经公布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方案，但是投资规模和操作细节还不清楚。那么新型的基础设施项目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消费、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重点项目。国家发改委提出来的是要在6月底之前确定今年的重点建设项目，那么而且这个投资机制在6月底之前也开始运行，那么希望能够稳定对外贸易并且扩大投资。那么5月30号上海市政府举行记者会，宣布陆家嘴论坛6月18号到19号举行，主题是全球经济变局中的金融开放合作与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且致开幕词。那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外管局这三个负责人会在论坛上发表演讲。那么期间，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将会发布若干重大金融政策，这有点搞笑啊。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个，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现在是僵局啊。那么这个僵局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出现了，什么出现？就是美国企业对稀土的依赖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这个问题就不好办了，对川普来说，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就没办法拿捏中国了，所以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想象的那么悬殊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年3月份川普加征关税，习近平要习近平打电话给他，习近平理都不理。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手里有稀土。原来以为稀土虽然对美国的这些制造商影响很大，但是美国并不会完全没有。现在来看，美国完全没有。那也就是说，川普也有把柄在习近平手里，就稀土。所以从现在来看，稀土才是中方所谓的准备的秘密武器。那美国方面准备是怎么样？我觉得美国方面准备的稀烂啊，美国企业对稀土有这么高度的依赖，如果这是一个很大的 bug， 对川普政府来说，你想一下，你肯定要先搞定这件事情，否则你怎么可能拿捏对方呢？对吗？你现在没有搞定，而且不仅没有搞定，你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车厂会因为稀土会停产。川普自己要搞发展制造业，你的车厂对川普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好吗？那你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办？非常麻烦，非常棘手。所以可见，川普在打贸易战之前，他的准备根本就是稀烂一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贸易谈判就更不好谈了，你怎么谈？你加关税，我就停稀土，看谁怕谁。这是第二个，因为你现在已经，中方已经知道 稀土对中国对美国的企业意味着什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如果中国跟中方跟川普对攻，那川普就要 tackle 了，对吧？川普可能就要 tackle 了啊。那其他国家怎么谈？其他国家你吓唬不住了。这我就觉得，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昨天前天开始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很重的手段，但是中国根本不理。中国如果持续的不理，那川普就麻烦了。所以呢，贸易战川普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烂。川普是习近平附体啊。第四，关于5000亿的基建计划、基建投资啊，我彭博社的这篇报道呢，我相信是有的，我估计这个论坛上就会宣布啊，但基本上是个花架子，对经济没有太大的帮助。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规模太小，翻三倍也很小。中国经济的体量是过百万亿，你才个三五千亿有什么用？那对经济没有太大的帮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还是针对供给侧，还是针对供给侧，不是需求侧，还是老路子没改变，所以不值得期待啊。这是第四、第五。陆家嘴论坛要出若干金融政策啊，这个16号。这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敲锣打鼓放风，这是为了炒股票用的啊。那么当然金融领域出政策，那就是货币政策呗啊。货币政策样子货，为啥？中国现在是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啥意思？就是货币政策早就失效了，去年就已经失效了，你今年还来搞，没啥用。大水漫灌也没用，大水漫灌钱都出不去，都在空转，有什么用？没什么用。所以基本上就这样，好吧？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呢就方便大家开车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可以听节目，同时也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情况坐标边境小县城啊，那通常是内蒙或者是东北啊。王老师去年就提醒了村镇银行的问题，我告诉父母把存款从村镇银行取出。前几天聊起银行的问题，父母说除了六大银行之外，村镇储蓄银行基本都关门了，大约有七八家。 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为什么有钱搞基建做面子工程，没钱给因为贸易战失业的人发福利？明明哪怕是过度的福利也能解决很多问题。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救助过这些老百姓，救助过啥？就算是失业保险金都是职工自己存的钱，中国政府给过一分钱没有？没有给过一分钱啊。所以他为什么不给？他有钱搞基建，那有钱搞得多呢？有钱搞什么？搞各种补贴，各种补贴。中国大量的钱是在做经济政策，比如说电动车补贴，新能源版的补贴，各种各样的补贴，一大堆呢，多了去了。那老百姓的钱呢，就是没有啊。观点，中国能控制稀土制成真的是靠很多牺牲换来的。一开始研究稀土加工造成非常大的环境污染，现在赣州，江西的赣州，那是中国稀土中心，稀土的精加工中心在江西的赣州啊。江西赣州其实是风景优美的地方，搞了稀土啊，很可惜啊。很多地区一度形成类似骷髅病之类的严重污染疾病， 花了近30年才完善生产加工解决污染问题。除非日本、美国、欧盟不计成本的投入，不会有不计成本的投入，不会有不计成本的投入。就是科技，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问题是用环境代价，科技是可以解决问题，就是你要掏钱的问题，你要掏钱去做研究，要花点时间啊。中国不是用科技来解决问题，很简单，你看疫情你就知道，中国解决疫情靠什么？靠把大家关在家里。西方靠什么？靠疫苗。这就是大家的手段不同。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叫什么稀土一样，靠环境污染。你说现在解决污染的问题，我告诉你，肯定没有解决污染的问题。污染的情况比以前大为好转，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仍然是非常的污染，仍然是非常的污染。观点：稀土问题关键还是老川是短期战斗，缺乏长期战略，这样就容易被老共抓住把柄。别老的，别人没跟你那么熟啊。川普就是川普，名字就叫名字，好吗？观点：稀土提炼技术之外，还需要大量的电力和配套的输变电网络，完成这个项目基础设施才能够开始后续的步骤。所以贸易战 1.0 到现在没有解决提炼的问题，这项建设见效慢，收益低，所以没人去做。把价格升起来就有人做了，把价格升起来他的投资就有回报，就会做了。稀土观点：稀土精炼方面 90% 的稀土精炼产能集中在中国，中国掌握着从稀土萃取到电解提纯的47项核心专利，很多国家即便有储量也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时间问题，只要价格上来了就能解决。这个不是很复杂的，不是特别复杂，这有啥复杂的？这种工业其实更多的是工艺啊，更多的是工艺，还核心技术、核心专利啊。这个观点：稀土到处都有，感觉提炼技术还是环境污染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核心的问题是环境的评估能不能让它过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影响很大。稀土矿都有，到处美国都有，美国有很多稀土矿。观点：稀土大部分都是原材料制造的附加产物，污染已经有效控制了，关键在于美国不可能为了制造稀土去建立相应的原材料供应链，舍本逐末带来的是负面经济效益，矿物提炼效率极低，说来说去还是跟美国去工业化有关系。你都已经要搞你的什么，搞你的这个制造业了，连钢铁你都不能放，你稀土为什么不可以搞呢？对吗？你现在这么需要。情况：最近去银行办事，现在个人去办理银行卡只能办二类卡，二类卡还分三档，最低的一天只能进出1000块啊。观点：家这个东西需要巨大的产业链，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美国一带一路就是不想产业转型后变成美国这样产业不平衡啊，这是啥？这都是什么人在这讲这些？观点：当年日本在芯片被制裁时，曾经回收旧的设备，溶解再提炼，能够降低冲击。美国可能会向日本求助，这瞎扯。美国。我觉得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现在问题是没有策略。美国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美国必须解决问题。美国必须解决问题。那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帮饭桶没有策略。你说的这个啊，学日本啊，搞这个搞那个啊，什么产业链很复杂啊，没有，不存在。美国都是后工业时代。 这些工业化的东西早就别人玩过了，没有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核心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做，他有没有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问题。观点，中国现在退休福利只照顾好大城市里的大爷大妈，农村的都是一片惨淡，农村根本没有考虑过管他们，中共从来没考虑过管农村啊。秦广最近去中国的银行，两个小时就听到三起吵架，争吵都是因为取钱时银行阻挠引发，银行用各种手段阻挠，比如叫派出所过来核查，但是派出所过来的时间又搞不定。秦广来中国留意了一下大商圈，虽然看着人多，还有大商场的开业，但是这些繁荣经不起细看。以往是非黄金地段的地区，现在大都直接关门大吉，黄金地段残留下的总体生意都不好，稍微好一点都是贩卖低价休闲服，比如所谓汉服、甜点、小吃为主，高定香水品牌箱包门口罗雀，让人感觉到繁荣的行业可能让人想不到，留学出国相关服务业 OK， 留学出国，你看现在美国一搞成这样，留学出国我估计也够呛啊。观点，搞这么多基建也不是什么大国荣耀，而是地方政府发现升官的 KPI 和灰色收入都可以通过基建获得，这不是灰色收入，直接就贪污了啊。中央看数据年年涨很高兴，地方升了官得了好处很高兴 OK 好吧。情况最要命的是普铁逐渐被取消，绿皮火车啊，老百姓没有选择只有坐高铁，那现在绿皮火车又恢复了，在恢复呢啊，你们没有最新的情况，绿皮火车恢复了一些啊，有些高铁比普铁快没多少，但是价格翻倍，而且只能坐不能躺，普铁还有躺个卧铺。几个月前我老家的火车站彻底关门停运，可是那里的高铁站才开张没几年，目的地也不多，真的不敢相信老百姓出门越来越难。坐公共汽车呀，坐公汽车也行的啊，坐公共汽车长途客车也行，高铁可能最便宜还是坐长途客车，可能更便宜啊。观点，我绿皮是最便宜的，绿皮没有了那就是长途客车了啊。我一直就在想，这些年来疯狂的基建，往后维持费维修费用到底从哪里来？那些在高山峻岭荒郊野外的大桥、高铁、高速公路维修费用肯定是一般地区的数倍，是不是二三年后全部都要放弃废除荒废掉，很担心。你担心啥？又不掏你的钱。实际上呢，这些基础设施，你想一下，大家知道基建每年搞多少钱吗？原来你想，原来的一年的固定投资，一年的固定投资是20万亿。二十万亿当中大概有一大半，大概有55%是基建投资。20万亿，你算一下多少钱。那你算一下基建投资一般建设成本和维修成本差是多少关系？15%的维修成本。就是你1亿1500万的维修成本，就是维护成本。你算一下一年下来要多少钱。这么多年建了20年的基建投资，搞了20年的基建投资，你一年的维护成本是多少？你就算点账，那是以万亿为单位的。现在有没有呢？当然没有啊。没有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有这个高铁出问题啊，不是高铁，高速公路出问题吗？那就是维护费没到位啊，就出这个问题啊。情况，南方某高层住宅06年建成交付，现在已经4部电梯全坏， 屋顶漏水，墙体剥落，下水管道爆裂，光是电梯需要110万，业主没有个愿意签字，天天扯皮啊，就是没有保修啊，要保修，至少保修十年，就是建筑商要签十年的保修单才行啊。观点：高铁、捷运、火车等大型基建，一开始就要评估盖好后收入能够填平运营和维修成本，就算不计当时的初盖成本，无法填平，要么国家税收来填，要么最后民营都不行。第一个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全是豆腐渣工程，没有不是的，没有不是的。啊，第一个都是偷工减料啊，每一个基建项目都是偷工减料，都是贪污腐败的这个豆腐渣工程，谁去承包啊？承包你后吃不了兜子走，我觉得没人去承包啊。观点：很多地方不需要那么多地铁，还在批啊，地铁已经停掉了，停掉两年了啊。二三线城市感觉地铁债务会越来越重。关键是中国的经验主义还很重，一直以为现在的趋势放在未来也是一样，不是？地铁现在情况是什么？地铁原来只有一家地铁，一个城市的地铁是挣钱的，哪个城市地铁？大家猜一下，深圳地铁，全中国的地铁只有深圳地铁赚钱，为啥？因为它是开发商，它是盖房子的，它学香港地铁。香港地铁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顺便搞个地铁运营，因为它的营业额超过 50% 都是来自房地产的收入，所以它是个房地产公司。深圳地铁就学香港地铁，也是一样干着同样的事情。那现在不行了，现在它收了万科就开始亏损，各种各样的亏损啊。那其他的都是亏损，所以地铁，大家知道地铁是这个城市最重的最大的一笔这个开支，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会发现有些城市开始把地铁停掉，就当它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最终没有办法就要把地铁关掉，地铁赔很多钱，都是几十亿上百亿啊，北京要上百亿啊，补贴上百亿啊。建那么多高铁高速，你要是让人口完全流动起来也没毛病，但是中国的体制是不鼓励所有人都流动，一个疫情这件事情就能封三年，外国游客记者都不鼓励来，没人用这些高铁地铁高速，自然经济效益就下降，运个民工原来绿皮火车就够了。至于高层住宅，那真的是二逼行为，特别是新疆内蒙有一堆高层建筑，简直了。情况上个月去河南洛阳，想买绿皮火车卧铺，真是一票难求，候补等了三天，最后放弃改买高铁。观点：现任美国总统目前面对的问题是被中国人看破了手脚，不是看破了，他不是被中国人看破手脚，他被全世界看破手脚啊！他的那一套在第一任的时候或许能唬人一跳，但到第二任的现在，这种无战略、无准备、无备案的三无谈判手段对中共根本行不通。第一任的时候还有蓬佩奥把许多无关联的政策串成一个可执行的战略，现在难道靠这个草台班子吗？那这一任呢，其实川普的这个班子呢，有两个人啊，可以做事，对，可以帮到他。第一个人是谁？马斯克啊，马斯克有管理经验，马斯克，但是他把他的管理用在了一个千夫指的位置上，所以马斯克待不久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这是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是贝森特， 贝森特有什么经验呢？贝森特有政策能力，马斯克有管理能力。其实这两个人对川普有帮助啊，有帮助。其他人都是马屁精，都是拍马屁啊。观点取消中国学生签证有个想法，不要一刀切，在申请签证的条款增加一些题目。你是干嘛？啥意思？怕别人过好了吗？是不是怕中国人过好了呀？啊，情况离开中国二十年了，最近竟然收到消息让我去交社保，一年交1200，这样我60岁开始每个月就可以领102的退休金。我说我现在没有在中国上班，也没有户口，为什么要通知我去交社保？回复说不知道，看来社保这个无底洞真的太缺钱了，到处找钱啊。情况最近去中国的银行，2个小时去听到3起吵架。OK， 有了啊。观点，经济规划是需要非常小心和专业的计算。国家的建设从来就不是把别人的发展拿过来，时间压缩一下，速度加快一点，就可以达到目的。想办成任何事情，必须有勇气直面冷酷刺目的现实。这一切都是现在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所欠缺的。那我不同意。什么年轻一代不欠缺的？年轻一代有的你还没有呢，啊，就不能说年轻一代欠缺。中国需要的是专业的人，在专业的位置上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都不对，中国没有吗？中国有的是，中国专业的人有的是，他没有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这是中共治国的能力的问题，不是中国没有的这些人才，中国有很多人才啊。情况我看到一个视频说，东京到处都是小独立屋、独立房，人口密度却超过北京，大家有这样自己的地，自己掏钱维护自己的房子。如果真的是这样，确实比北京、上海到处超高层好。大家知道，东京也好，台湾也好，很多人跑到东京去看，哎，这不是大城市，这没有高楼。台湾也好啊，这个房子旧旧的，没有新房子。很多中国人就觉得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这个观念呢，大概是洗脑洗过头了。你想一下，如果你的房子随便就能被人拆掉，你的那个高楼大厦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理解吗？那随时都，这就是我之前节目中讲到的，这就是不确定，不确定性。你的财产是不确定的，那些高楼大厦跟你没关系啊。好，明谢季娜王，谢谢 Edgar Yu， 谢谢。端午节请王先生吃个粽子，谢谢啊，我们吃粽子了今天啊，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